我说的是一种里面的想法，就是你的热情是这样出来的，你不是逗 Q 的啊，你被训练到逗 Q， 那个就是你零岁开始的东西，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就一直觉得说啊，你不好，你不跳啦，那上一代的很多都说啊，我就讲诶，很多哦，我跟那个妈妈还有那些什么齁、哦、长辈在讲话，我说啊，你就搞诶呢，那呜我那我搞啊，上一代都讲啊，为什么？因为他父母都说啊，你都不高，你高寒蛮，高扁端，啊，其实都好厉害。那些说不高的都很高哦，知道吗？啊，真正高的不会说不高。好，那么呢，意思就是说，那个是一个固定的机制。那你听道理也是一样，你一定要换方式，比如说你透过书写一种，可是如果你是透过书写的时候。他那个是属于高难度的东西哈，他要耳朵聆听，对不对？过程 process 过处理过之后，然后就透过眼睛，然后透过手，他就开始整理。那整理是另外一块，所以他整个大脑里面在怎么连结嘛？阿丽娜刚安呢？哈，你最后就是看到讲，哎呦，阿奶给他老。你听完整场聚会，你可以走到电梯，全部说：“哎呦，阿给卡老呢。”你懂吗？你内容都没进去啊，因为你只有这样。好、哦，要注意这个哦。所以你听，你听十年，灵性没有进步呢，没有进步。然后一跪下去就会撸的，那也是没有进步啊，因为它是固定的模式，那叫反应。反应就是怎样，人家一叫你名字，你就会回头，那叫反应。你不会一叫了之后，嗯，这是我吗 ？Hello， 你不会啊，那是怪怪的。那个是经过处理，一经过处理就会变慢啊。反应就是直接，所以 Lina 崇拜哈、哦、变成一个固定的东西，哇嘞，也是很辛苦哈、哦，就会变成说我们在。学习上面有停滞了齁，可能停了三十年了，所以你会发现，哎呦，阿奈信用跟他安奈娘齁，他没有办法展现热情齁，那信仰其实是一个热情的东西，非常热情。昨天长老教我们一句话很好，他说怎么样，如果还能活着的时候要尽量的喜乐。有没有记得这句话吗？他说要喜乐。那从一个长辈的口中告诉我们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他人生经历的一个精华哈。可见他看见我们大部分不喜乐，就是我们信耶稣信到后来不喜乐。那耶稣基督其实带给我们爱，那爱其实会让人喜乐。那为什么我们的喜乐不足呢？可见爱领的不够。诶，可是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了，哦，你没收到。好，你的反应不够，回应的也不好哈，然后你就一直勉强，一直做，然后觉得耶稣叫你做工，你不敢不做，你怕出去会被车撞，所以你只好接这个工作，有没有？哈，好苦哦，好苦。然后现在又要来学关顾哈，好苦，还要写故写写啥，我拢已经出去还搁写哈，好苦好苦。好，来，最后哪一些句子你们认为是写故里面谈话的内容？第一。你的孩子要好好教好，不然以后你会很头痛、哦、有听过吗？我现在列上去的八个是经过真耶稣教会问卷出来的、哦、最常发生在真耶稣教会的说话里面，这个竟然排行榜第一名。别人的孩子你非常的注意，那孩子就要好好教。好，第二个，上课不做好，主耶稣不喜欢哦。有没有用过？唉，圣经有说吗？不要自己发明耶稣喜不喜欢的道理。哈、哦，耶稣喜欢什么？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他上课坐歪歪的，可能坐骨神经会痛，可以原谅他吗？好、哦，邪故的东西继续讲、哦、第三，有的你问他，他说像我担心也是没有用的，我不会烦恼的。有没有听过那种人烦恼非常的多？好，另外一种我们排行榜第 四名的很厉害哦，这是神给你的功课，要学习交托。会不会关怀常常讲这句话，也是蛮常用的哈、哦。既然已经拿到功课，为什么又交回去？这两个有矛盾哈、哦，交托跟做功课是两件事，交托是不做了哈、哦，是还过去啊，功课要写嘞哈、哦，所以不要用错，这都不是圣经的话，不要乱用哈、哦。可是已经排行榜第四名了，排行榜第五名会去劝夫妻的，有没有听过？哈、哦，过了就算了，不要理他哈、哦，哦，大部分都不要理他嘛哈、哦，所以越老越没话说嘛。你有发现？因为合乎不要理他，最后不知道基督跟教会怎么样可以连结在一起。他说，从新郎跟新妇、跟夫跟妻是预表连结基督跟教会呢，都不说话了。唉，排行榜第六名，你读书读成这样，考成这样，以后还要做什么？有没有听过？有、哦。这有圣经根据吗？这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哈、哦哦哦，有没有？很多人没读书也是不错嘛哈、哦哦，不错、哦，对不对？流浪汉也有顶尖的啊，有没有？然后另外一种，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你千万不要介意呢，不要生气哈、哦。好，第一句话圣经有没有？哈、哦，有。爱心的诚实话出来会造就人，他不会生气的。你怕他生气是因为你想骂他。好啦，排行榜第八名也是很厉害啦，祷告顺服啦，神看怎么样带啦，好像你知道要怎么样带，所以你只叫他安静顺服的祷告。好啊，如果这是一个邪故的 case 哈、哦，他如果会顺服跟祷告，他不会找你哈、哦、，OK？ 他已经知道神怎么带他了，懂吗？所以以上讲的东西，就是当这个人眼睛瞎掉了，懂吗？好、哦，再回来这个，只有当他瞎子，你才会讲这么多的东西给他听，就是他不懂。所以我要告诉他，所以你看所有的东西不是惊叹号就是句点，邪故一定是问号，记得是问号，你要透过很多的问题去关怀，需要透过问题去问到他现在在想什么，而不是你立刻的告诉他这就是答案，好不好？我们太着急了，吃汉堡吃太多哈，很快速的东西就是讲五分钟之后我们就告诉对方答案，那这个有反映到我们自己这个人，就是我们相信每一个人是一样的。记不记得我们刚刚有一个问题说，你知不知道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假如你相信的话，这些就不要再出来，要慢一点，好不好？懂我意思吗？你真的要开始问自己刚刚的那些问题哈，就是说你知不知道每个人是不同的，每个人是有限的，你知不知道神的眼中看我们是多么的珍贵，你这些都要放进去，你才不忍心做太多的警告跟责备。可是在邪故的结局，你需要有责备跟警告，但是是在后端，所以我们这一次会一起来学习，它分成了几个不同的步骤，在整个过程里面，百分之多少大部分是在问问题，有多少是在聆听。那你学了这个之后，开始慢慢去练习跟你的学生，跟你面对访问的人的时候，开始你去看见神怎么样在这个工作上加添你力量，你就会跟神一起同工做这个邪故的工作。第一节课讲完了 OK 吗？你们想一想看、哦、那现在要说要吃东西，那我觉得实在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哦、那吃东西的时候请静默思想。起码今天花十分钟安静的吃一个东西，咀嚼一下刚刚的几个问题，这样子试试看啦、啊、随便，你们要聊天也可以，我们一起默祷。 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二节课。在第二节课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学的是神的角色。神的角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特别在做协顾工作的人。你们今天不用特别用力的去抄写，是因为这个档案全部会到时候留给你们，所以你们会去登记就会拿到，或是你们在网络上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台北教会非常先进，那所以这是没有版权的哈，所以你们可以有这一份东西啊，因此你不用很热烈的抄写，主要是因为我想要跟你们互动，因为你抄写你的脑部功能就不够跟我互动，因为那个是很难的。说到这个我们再聊一下，你们知道你们让孩子很小学音乐，很小的时候开始学钢琴啦、小提琴啦，你们觉得是很不错的，对不对？因为你们可能觉得学音乐应该是对孩子很好的发展，你们可知道那是一个很高功能的训练吗？你们知道吗？也就是说你们自己本身弹钢琴吗？拉小提琴吗？如果你们自己有这个经验，你就会知道那个是一个高功能的东西。假如你没有那个经验的话呢，有时候不要太强迫我们的孩子，因为呢，你们通常送孩子去学音乐大概是几岁的时候？小孩子这边五六岁要不要学了？弹钢琴我不知道是几岁要去，五六岁差不多。那时候的脑部发育，它是发育在玩乐的这一块，就是爱气头啦，它的发育刚好在这一块。然后我们希望它是学东西嘛，那个是很重要的训练，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正在发育，发展，它正在发展玩乐这一块，对不对？所以这一块其实要先被满足到。那你们应该也会满足他们这一块，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做。那我现在只讲另外一块，就是说他要开始连接视力、视觉，然后触觉，然后肌肉运动，他整个传导，因为看到那个音要弹下去嘛，他不是这样看然后要这样按嘛，他要开始弹下去。那更何况弹一个曲子的时候手要开始动，然后更何况有的训练到要流畅，然后还有要感情，有没有？你可以谈谈看啊，全世界大概只有几个人可以这样子，有感情然后可以去卖票的。那可是我们都一直以为我们的孩子会是下一个，所以就很高功能的训练他，那个东西会造成的焦虑，很多的焦虑在里面。那你可以逼迫他，有的孩子是可以的，那有的不行，所以你其实要注意这一件事情。那我要聊这个是因为我要知道你们自己本身在六岁左右的时候自己的成长里面，你有被训练哪一些高功能的活动，知不知道？吃饭，对，吃饭是高功能，谢谢。真的真的吃饭，因为他要看见嘛，你一定要把它整个拆开成慢动作，一个图画一个图画，把它连续播，你才看到他在吃饭。你们会玩漫画嘛，停格，所以他要先看到，然后他里面要说好吃想吃，他手才会出去，这是高功能。然后拿了之后不会往耳朵放会放到嘴啊，有时候掉两粒下来他会捡起来，这是高功能。 OK 你们要知道这是高，这是恩典哦，不是很每个人都做得到哦，有一些做不到，你们如果有接触过，有些是做不到。我有一个孩子是小脑萎缩，那他就不能做到，那他很辛苦。然后另外有一个孩子是肌肉萎缩，所以他整个不能够做吃饭的动作，因为这是属于高功能，所以他只能从这边开管子吞咽，然后妈妈每一天晚上一个小时要抽痰一次。那这个妈妈其实很辛苦，但是他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孩子，他有两个这样的孩子。然后他曾经觉得活不下去了，可是他为了他的孩子，他说我要活下去。但是现在医生已经告诉他，他的孩子会离开他，因为到青春期之前，要发育的时候，这一些的孩子就会离开他们了。所以他 每一天都在准备这件事情，因为是两个孩子，一个十岁一个八岁，那他等这一天就是他希望他每一天都可以快乐这样子。那所以谢谢高功能的吃饭。还有呢，六岁你们还有哪一个高功能？你们会打球吗？那个年代你们几岁开始打球？小三。嗯，不错不错。小三是几岁我不知道，十吗？九。OK, Kindergarten, 幼稚园小一左右，回想一下你们有做哪一些高功能的东西？写字。你们那个年代有没有书法？那个很高功能，写字书法。还有什么？玩电脑。玩电脑，对，高功能。高功能。还有什么？可是 Kindergarten 已经做了吗？小一就开始打电脑吗？应该不会吧。哦，已经在玩游戏了。现在几岁在玩电动玩具了？就拿着这样一直玩的。三岁。哇，高功能，高功能，这都属于高功能的东西。那高功能的东西我已经说它是强迫性的训练，也就是说它不是天生就会这样子的，那它是从强迫开始训练出来。比如说吃饭，爸爸妈妈就教他说一定要这样，写字一定要这样，有没有？欸，怕，有时候会打打。然后还有什么高功能的？电动玩具好像没有人打你，就说自己就会哈。电动玩具是一个奥秘，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天生就会按了，他不需要透过打打训练。可是钢琴会打打，对不对？还有什么高功能？算术。算术连结跳绳运动。算术，算术是脑吧？哦，你是 OK 启动里面的。哦，里面我们看不到，就是这样子出来的。好，林书豪几岁打球？啊？你们有去读吗？你们只是看分数哦。他几岁开始打？他爸爸在他几岁的时候，每一天带他8点钟晚上去玩球，知不知道几岁？五岁，哦，五岁，他开始。他那个球比他大，可是他的爸爸就每一天一个钟头哦，是这样子，所以爸爸很重要哈，爸爸，好，你们自己要懂得玩乐，好，那照顾他，照顾自己的情绪，好，高功能的东西是之所以要介绍，是因为我们现今的人哈，有一些，我们现在要讲到我们的对方哈，比如说我们在做协顾工作，我们的对方其实有可能是高功能训练出来的人，比如说他是一个年轻人，可能他学过钢琴，他学过什么，那这些都有被急速跟快速训练过的一个过程。那我刚刚已经说过，在超过他年龄可以负担的一个高功能的练习之前呢，他就已经进入这个训练的话，就容易造成焦虑。那所以我们普遍的东方人会有焦虑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都提早学习，哦，提早学习，包括吃饭的规矩，拿好的东西也是提早学习，就是比较起来我们的东西比较多压力，所以我们的焦虑感比较重。那焦虑感我现在讲的不是对方了，要回到你身上，要介绍我们自己。我们在做一个关顾者的这个人本身，我们自己如果也是在这个文化出来的话，我们普遍来说也会有焦虑的成分多一些，知道吗？因此我们在做关顾协顾的时候，我们自己会焦虑。比如说现在我要做这个练习跟训练，今天的课跟下一次的课上完之后，你会有焦虑感，因为你会发现说，哎，我以前是不是做得不好？我们很快就有这个观念，好像刚刚第一节课完，你可能就会想到说，哇，啊，是都讲错话吗？这样子，哦，有没有？你会有焦虑感。 就我要提醒你，你要先照顾好自己。好，那你的焦虑感我没办法帮你拿走，可是因为你是神的人，所以你一定可以从神那边支取这个力量。那因此这个就会回到我们每一个人本身跟神的关系，在做协顾工作里面最重要最重要，你支取的源头是什么？假如你只是从书本看来的话，你会很辛苦。可是假如你的协顾工作是从耶稣身上支取来的力量，跟他的这个恩典，跟他的爱的话，那个持续力就会很足够。好，比如说我自己的工作，我一天可能要看七个人哈，我一天看七个人，一个人一个半钟头。那我这样连续看完，那每个人可能都有他自己的生活的状况，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从神那边支取一个爱，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再给予一个关怀，因为关怀里面包括了很多的爱，对不对？对不对？可是你看到我的热情，对不对？那这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跟神的关系要建立得非常好。那所以我自己是一个老师，我就有责任示范给你们看，做协顾工作是一件快乐喜乐的事情。那你们自己本身要投入协顾工作，不论你是老师还是你是访问的人，你自己的喜乐非常的重要。那你的喜乐从哪里支取？耶稣的身上，好不好？神要我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从哥林多后书那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最后要来到审判的台前，交自己的账，为我们所行的付出这个代价。那这个的意思，从协顾工作里面看，你就知道说，我们不能够向外面的辅导专业说，你就照这样子去做，你高兴就好，懂我意思吗？从教会宗教的立场来说，看协顾工作它必须是有一个代价的，也就是说我们到最后还是要给予警告跟劝诫。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虽然那一朵乌云在那边，你只是帮它吹开，到后来需要给它，等一下我们从圣经上会得到很多的印证。所以也就是说，你现在要摆脱一个观念，就是说世界上所说的辅导，为什么有的人会一直裹足不前，特别真耶稣教会会觉得说我们不一定要学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有圣灵可以依靠，对不对？那是因为外面的辅导他教的东西是以你做自己中心，那很怕这个引进来到教会取代了神，懂吗？可是呢，在我们学到工具之后，融合到圣经里面，重新看辅导这件事情，你在做协顾工作的人，到最后神一定要进来，因为每个人必须对他的行为做负责，这个是你一个协顾者需要给予最后的一个防线。那这个工作就跟外面不一样了，就变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你是在挽回一个人连接到生命树上面很重要的工作。这样子有分清楚吗？齁、哦。所以为什么重新包装过变成协顾齁、哦、因为我曾经试过讲辅导，后来就发现有它的困难度。所以我们用协顾关怀，我们不需要做到专业，可是我们可以学习他的工具跟步骤。神他一定要介入了，从马太福音那边如果你翻过的话，他说有任何的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要在当中。所以他很想在当中，只要有两个人开始。那协顾工作一开始的基础一定是两个人，是你自己跟对方，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人加在一起的时候，耶稣说他要进来，所以神是非常喜欢介入。因此你要先知道，协顾工作一旦展开，也就是说你开始过去关怀的时候，你关怀你的学生，一旦展开的同时，你说的每一句话其实神在当中，要记得。所以你的每一句话变成要经过思考了，你不能代替神说很多不是神本来要讲的东西。那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我们下午会练习，你必须透过问题去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懂吗？要抓到哦。你如果代替神一直说话，结果神说啊，我怎么不安内供？好、哦，像我们刚刚列的几个排行榜的，记得吗？好、哦，神给你的功课你要交托、哦。好，那么呢，再来就是说，神给予，神按照圣灵按照自己 的意思，分赐圣灵其实是为了要建立教会哈，所以建立教会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那我们每个人其实就是关顾者、协顾者，也是被协顾者，所以我们要彼此的什么鼓励，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造就。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列出了三个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协顾者的时候，其实我们必须真的具备跟神的关系，就是我们对圣经要认识。那圣经上没有写的东西，我们不必特别的去说。所以圣经的知识要有，然后圣经的例子要有，圣经的故事要有。协顾工作里面最常做的就是耶稣的榜样，以及旧约圣经历史故事的人物。那这些东西都是在协顾里面会用到。我先把这些介绍给大家，我们才要来做实际的演练齁 ,case, 一个 case, 一个 case 做。所以呢，我们有这个东西是因为我要介绍给你们，不要你们学太多的理论，因为太多的理论其实是非常枯燥的。我觉得你们的功能都非常的高，直接介绍你答案齁。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关怀肢体，那个是合乎到哥林多前书那边，有没有，我们彼此是互相做肢体的，当有一个手还是眼睛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的关顾。所以他是引这边出来告诉我们说，在建立教会是才这三方面进行。那另外就是我们不单单直的跟神有很好的关系，其实是怎么样，从神支取力量之后，我们就要发展到旁边去，就是关怀跟牧养我身边的人。你如果不是一个专职的传道人的话，你的关顾你可能就没有扛这么大的责任，因为可是如果你是一个专业传道人的话，你可能就会有那个责任。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把刚刚的专业传道人责任这一块拿掉，所以我只集中在我们自己本身的身上。所以我们谈到的就是一个人际关系，那人际关系也不是外面的理论，只是透过这个字放进来，就你跟兄弟姐妹之间是怎么在相处的，你对彼此之间是不是有关怀跟了解，你就算不是一个负责人，你是不是也很有兴趣看到你隔壁今天坐的人是谁，好，妈妈你好吗，阿嬷你有好吗，啊，怎么样怎么样，你对这个要有兴趣，这个就是一个关顾里面的基础。好了，有了基础之后，我们就要知道说，最后最后的一件事情，主权是一个我们比较抽象的东西，特别对我们来说有一点困难度，因为呢，我们对主权这件事情的认知，它的困难度是在于我们大部分是被昨天讲的被一个规范塑造出来的人格，规范就是说大家都是这样子你就要这样子，这是规范。那我们大部分是被规范塑造出来的人格，我们对于主权的这个拿捏跟认识的掌握有它的困难点在。我也是只能介绍答案而已，就是说它是有困难点的。那它的困难点是发生在我们常常会取代别人做决定，特别是父母亲，你们在帮孩子决定事情的时候，你说了就算，对不对？有时候你们有发现吗？父母亲会这样，对不对？所以你们都很苦。那在这个主权上面，就会我们比较不容易想到说，每个人他有他自己的主权，每个人哈，父母也有，孩子也有。然后我们的主权的最上面又有一个主权是神。就是神他是最终的一个主权，所以当神介入之后，神他要这个 case 往哪个方向继续的演变，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你懂吗？因此有时候你不容易拉回来。举例来说，你如果碰到一个cancer 的癌症的同龄，癌症同龄的家属，这种都是要做协顾的哦，这个现在很普遍。可是你怎么在做协顾？你叫他做什么？祷告交托就这两个字最容易，对不对？协顾很容易做，你祷告你就交托的话，后礼拜我过来给你看，你个祷告个交托。那你在做协顾工作，比如说癌症家属或是癌症病患的时候，他的结局到后来如果没有跟你想象的不一样，这是一种情况。那你怎么样去体会主权这件事情？好，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我碰到了精神病患的，他长期使用药物，从 医学的眼光来看，他是必须永远使用药物，他没有痊愈的机会。OK， 可是呢，主权在神，你怎么样看这件事情？好，所以我现在没有答案，我只是要告诉你说，主权对我们来说有它的困难度，因为我们有想要的东西，我们就会不断的往前走。那这个东西你在做胁迫者，你现在不是 case 本身，你是一个旁边的人，你是胁迫者的时候，你怎么样看到主权，然后怎么样把这个主权还给神，也还给对方？好，这个是我说的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如果你先知道主权在神的时候，你本身你除了跟他一起伤痛，跟他一起有感情之外，那么你同时之间也要去想主权的这件事情，要不然到后期胁迫者我们碰过的本身其实对神有很多的想法跟埋怨，因为他不了解。我们胁迫工作大部分是在就是做这些，他不是一个不需要胁迫的人，然后你就去说我要胁迫你，不会的嘛，一定是有一些情况你需要靠过去。那在这种时候你就要知道神扮演什么角色，但是最终是在最后，你要相信一点，耶稣基督来带给世人一个最大的就是盼望，他把爱给我们彰显给我们看，其实是要我们仰望他，是一个盼望。所以人其实最终是要盼望，这是这么大对不对？说到最小，一个孩子，你们的学生到教室去，他其实都有一个盼望，你懂吗？你在执行你上课的过程，你在执行教会的工作，你今天办这个讲座办活动的，你其实都有盼望，你都有一个盼望在那边。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胁迫者其实就是给予盼望，给予盼望。所以你若一句话这样就下去了，停在那边，你就要想，诶，我这样子有没有带给对方盼望，好不好？盼望，我对你们也有盼望，所以你们迟到啦，怎么样啦，睡着了啦，我都 OK， 因为我对你们有盼望。我的盼望不是我盼望你给我好好的做好，不是，那个不叫盼望，那个是我想要的东西。那一个盼望是一个，你知道盼望的基础底下是爱嘛？那我们已经第一节讲过，爱的整个里面是一个乐，是一个 joy， 是喜乐的东西。所以你的盼望里面一定会快乐，会快乐。那现在暂时他没有快乐，表示他失去了盼望，就这样子。我用最简单的连结法，你的学生如果进到教室，给你看到说他不快乐，就是他什么，暂时失去了盼望。你要快一点给他一个盼望，所以你的微笑变得很重要。如果你的学生已经没有盼望了，你自己又这样子，那都没有盼望，我进到教室没有盼望，进到教会也没有盼望，我一个钟头出去还是没有盼望，计程车又没有叫到，失去盼望，所以他的人生就一直很苦，有没有？那现在我们的人就在这上面打滚。好，你们 OK 的话，我们看一下圣经哈。我们来开始要抽几段圣经出来，来真正认识我们的一些神的角色。我们大致有了，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角色哈。我们来看约翰书，约翰福音书。我们现在要正式。